好，今天我们会看诗篇137篇。
我们今天来看诗篇137篇。
我们看135、136篇，其实都很开心的。
我们看135篇和136篇的时候，我们很开心的。
都充满赞美和感恩。
我们都充满了赞美和感恩。
但是去到137篇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会觉得很沉重。
但是看到137篇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沉重。
因为诗人是经历很多的悲伤，很多的愤恨。
因为诗人经历了很多悲伤，很多愤恨。
人有时候会落在一个很悲哀、很愤恨的情况当中。
人有时候会落入悲哀和愤恨当中。
因为他被欺凌，他的尊严被践踏。
因为他被欺凌，他的尊严被践踏了。
他里面有很多愤怒，很想去报复。
他里面有很多愤怒，很想去报复。
有些人去当看这篇诗篇的时候，都对这个诗人有很多的批评。
很多人看这篇诗篇的时候，对这个位诗人有很多的批评。
为什么呢？甚至来说去到最尾的时候，好像讲出一些咒诅的说话。
为什么写到最后的时候，你说一些咒诅的话语呢？
但我需要去明白，其实诗人里面那种的感觉。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诗人里面的那种感觉。
我们不会去到这样的情况，可能我们未曾经经历这么多的苦楚。
我们还没有去到那种情况，因为我们未曾经历那种苦楚。
但如果人真真正正经历一些痛苦的时候，
但是如果人真真正正的经历痛苦的时候，
他是需要去从内心去表达那种感觉的。
他需要从内心表达那种感觉。
在诗篇137篇里面是一首团体的哀歌。
诗篇137篇是一首团体的哀歌。
因为圣经第一节至第四节时常讲我们。
因为圣经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都常常讲到我们。
这个是一个群体的经历。
这是一个团体的经历。
就是讲到一班被掳的人的一些经历。
就讲到一群被掳的人的那种经历。
这首诗歌 有人也都是被归类他为咒诅诗。
有些人归类这一篇诗篇为咒诅的诗。
因为呢他最后来讲呢在诗篇当中发出咒诅。
因为最后在诗篇结尾发出了咒诅。
说呢真是报复你，第八节他说我报复你，像愿神报复你，像你待我们。那人就有福了。
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便有福了。
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就有福了。
哪里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有福了。
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战争当中孩童其实是最无辜的。
我们知道在战争当中婴孩是最无辜的。
为什么呢？一个属神的人竟然去真的好像咒诅人，甚至是要将婴孩去摔在磐石上面。
一个属神的人说出了咒诅的话，甚至是要把婴孩摔在磐石上。
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这篇诗篇要表达诗人里面那种感情。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篇诗篇是要表达诗人内心里面的感情。
他也都是在神面前发出的一种呼求。
他也是在神面前发出了一种呼求。
在我们在极度痛苦的当中。
在极度痛苦当中。
究竟我们能够有什么出路呢？
到底我们有没有什么出路呢？
所以今天我给的题目就是伤痛冤屈有出路。
所以我今天给的题目是伤痛冤屈有出路。
其实诗人那个表达其实我们都可以学习的。
其实诗人那种表达我们可以效仿的。
有时候我们会停在一个很理性的层面，我们应该怎样。
有时候我们会停留在一个很理性的层面，我们需要这样这样。
当你面对仇敌的时候，耶稣不是说真的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吗？
因为他们会说父啊你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我。
但这个呢，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生命还未到这个层面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去到那个层面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按着地步行。
我们需要按地步而行。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感觉、将我们的情绪、将我们的冤屈去向神倾诉。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冤屈向神诉说，
以致呢，我能够得到医治。
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医治。
所以今天我们看看是诗人在这个伤痛和冤屈当中他怎样去走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诗人在伤痛和冤屈当中他怎样走出来。
这篇诗篇的背景是怎样的呢？
这篇诗篇的背景是怎样的呢？
是何时写的呢？
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在第一节他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第一节讲到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巴比伦河边呢，其实这个河是一个众数的词。
巴比伦的河边，这个河边是众数尺。
咁咧，巴比伦咧系好多个河。
巴比伦有很多的河流。
啊，佢嘅地理咧唔系好似迦南咁样啦，有山有谷。
它的地理位置不是像迦南一样有山有谷。
啊，呢个系一个平原嘅地带。
这是一个平原的地带。
咁咧，坐下咧亦都可以解作系做居住安居咁嘅意思。
坐下也可以解释为居住安居的意思。
啊，所以有人话咧，诗人咧系曾，特别咧圣经讲到曾喺巴比伦坐下。
这里讲到曾在巴比伦坐下。
啊，所以有人咧就话咧，诗人咧，呢篇诗应该系曾经被掳去到巴比伦。然后得到释放归回故土的一篇的作品。
这里是讲到他们呢曾被巴比伦掳去了，然后又归回所写的。
当他回想昔日的即是经历的时候呢，当他回想他昔日的犹大遭毁灭的时候，有多悲伤。
当他们回想的犹大被掳的时候，他们的那种悲伤。
所以有人呢说呢，这篇呢是一篇被掳归回的诗。
所以有人说这是一篇被掳归回的诗。
但我要知道以色列人是被掳70年才归回耶路撒冷。
以色列人被掳了70年之后才归回耶路撒冷。
是波斯王古列的时候才释放犹太人去重归故土的。
是波斯王古列把他们放归回故土的。
在第八节那里明显讲到第八节他说将要灭嘅巴比伦啊，
第八节这里讲到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
所以咧好明显咧，当时咧巴比伦咧仍然系未灭亡嘅。
显而易之就是巴比伦那时候还没有被灭亡。
加上咧，其实诗人咧系仍然有一个好强烈嘅一个嘅愤恨嘅情绪喺里边。
加上诗人有那种愤恨的情绪在里面，
所以似乎呢首诗歌咧系嗰个写作嘅年期咧，应该系距离犹大灭亡嘅时间唔会好远嘅日子。
这里写的诗篇的时间应该是犹大被灭亡的日子不会很远。
应该嗰个年期应该写喺犹大被掳嘅期间。
这个写的年份应该是犹大被掳的期间。
讲出了一些被掳渔民的心声，
讲出了被掳的渔民的心声。
那作者的身份是哪一个呢？
作者的身份是谁呢？
圣经没有讲作者是哪一个，
圣经里没有讲到作者是谁。
但在第二第三节那里，
但是在第二第三节里面
他说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他说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要我们作乐，
要我们作乐，
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我怎样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所以似乎呢作者呢 是一个嘅弹琴唱诗的人，
似乎作者是一个弹琴唱诗的人，
很可能就是专门在圣殿当中敬拜侍奉的利未人，
可能是在圣殿当中敬拜的利未的人。
诗人经历国破家亡，
诗人经历了国破家亡，
他亲身目睹了他的家人朋友无情的被虐待，
他亲身目睹了家人朋友无情的被虐待，
被屠杀，
被屠杀，
圣殿被拆毁，
圣殿被拆毁了，
耶路撒冷成为荒场废堆，
耶路撒冷成为荒场废堆，
它里面有很大的伤痛，
它里面有很大的伤
痛，它里面的愤恨挥之不去，
它里面的愤恨挥之不去，
它是侥幸死里逃生的一个，
它是侥幸死里逃生的一个，
它是被掳到巴比伦去，
它被掳去巴比伦，
受尽外邦人的欺凌，
受尽外邦人的欺凌，
它怎样去面对这些痛苦呢？
它怎样去面对那种痛苦呢？
我哋睇到咧喺呢篇诗篇里边，佢揾到出路。
我们看到他在这诗篇里面，他看到了出路。
佢嘅伤痛同冤屈，佢点样可以出嚟咧？
他的伤痛和冤屈要怎样走出来呢？
第一，我哋睇咧喺神面前去抒发不能磨灭嘅痛苦。
第一，他在神面前抒发了不能磨灭的伤痛。
有阵时咧，里边好多个痛苦。
有时候里面有很多的痛苦。
唔好知點樣去講。
我們不知道要怎樣去說。
真係有有一句説話話：啞仔食黃連，有苦自己知。
有一個諺言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其實痛苦如果在裡面的時候不能夠講出來，是一個十分之痛苦的狀態。
有時候痛苦在裡面不能說出來，是一種很痛苦的狀態。
所以來講，詩人就用他的歌，用他的筆等等去寫出他的心情，去抒發。
詩人他用他的歌，他用他的筆去寫出來，去抒發他的感情。
當他寫了出來的時候，其實呢就讓人去明白。
當他寫出來的時候，他讓人去明白。
當能夠有人明白的時候，其實呢心靈裡面都可以一個的醫治。
當有人去明白的時候，心靈也是受到一種醫治。
我不知道你不開心的時候，你會做什麼？
當你不開心的時候，你會做什麼呢？
有時候來說，我有一些不開心的時候，我會寫的。
有時候我不開心的時候，我會用寫。
我在這個電話的時候，電話裡面開了一個 Word document。
我在電話裡面開了一個文件檔。
有一些有一些嘅嘢嘅時候咧，我會用禱告去寫出嚟。
有一些不開心的事情，我會用禱告來寫出來。
寫出嚟去交託俾神嘅時候。
寫出來交託給神的時候。
心靈咧就可以有得到釋放。
心靈就得到了釋放。
有時咧，禱告言語都唔知道係點樣去表達。
有時候禱告和言語都不知道怎樣去表達。
但係用文字去寫出嚟嘅時候。
但是当用文字写出来的时候，
能够给我们一个帮助，
能够给我们一些帮助。
有一顶姊妹去过医治营会，
有一个姊妹去医治营会。
咁其实咧喺医治营会里边咧，我哋咧都叫顶姊妹写一封信。
在医治营会里面，我们叫弟兄姊妹写一封信。
写封信咧系俾一个伤害你最深刻嘅人。
写一封信是给伤害你最深刻的那个人。
咁咧喺组长嘅面前去读出嚟，
在组长面前把它读出来。
你話咧，但係當你去寫呢封信嘅時候，
當你去寫這封信的時候，
讀呢封信嘅時候，
讀這封信的時候，
咁傷害你嘅人係咪真係聽到咧？
傷害你的人是不是能夠聽到呢？
係聽唔到嘅，
是聽不到的。
但係當咧你去表達你裏邊內心嘅感受，
當你去表達你內心的感受，
你唔再壓抑嘅時候，
你不再壓抑的時候，
你就能夠可以得到醫治，
你就能夠得到醫治，
你情緒就得到釋放，
你的情緒就能夠得到釋放。
所以同樣嚟講，詩人咧，其實咧，佢藉著呢首嘅詩去釋放佢裏邊壓抑咗好多好。壓抑了很深的情緒。
詩人借着寫這首詩去表達內心所壓抑的那種情緒。
第一節他說，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
第一節講到，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
當時被掳的人是坐在巴比倫的河邊。
當時被掳的人是坐在巴比倫的河
邊。在巴比倫很多河，到處都是河。
巴比倫到處都是河。
當他看到這些河的時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触。
当他看到这些河的时候，他里面有很多的感触。
他望住这个巴比伦河，就想起这个以色列的约旦河。
他想起巴比伦，他看到巴比伦河的时候，就想到了约旦河。
同样是坐在河边。
同样都是坐在河边。
但是这条不是以色列的约旦河。
但是这一条不是以色列的约旦河。
他不是再是身处自己的地方耶路撒冷。
不是身处于自己的地方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不是再是居所，
耶路撒冷不再是他们的居所，
已经成为一个废墟，
已经成为了废墟。
他们引以为荣的圣殿已经被拆毁，
他们引以为荣的圣殿已经被拆毁了。
他身处一个地方，
他身处一个地方，
是巴比伦，
是巴比伦，
是一个污秽，
是一个污秽，
偶像林立，
偶像林立，
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
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
并且是一个围奴的地方，
并且是围奴地方。
他们没有自由，
他们没自由，
没有身份，
没身份。
他们被藐视，被欺凌，
他们被藐视，被欺凌。
他们一直都以作为神的子民为荣，
他们一直都作为神的子民为荣。
神在万族当中拣选了他们，
神在万族当中拣选了他们。
他们所信的是神，是他们所信的神是满有荣耀和大能的。
他们所信的神是满有荣耀和大能的。
神曾经用神迹带他们出埃及，
神曾经用神迹带领他们出埃及。
耶和华是那位创天造地的神，
耶和华是创天造地的神，
是万有的主宰，
是万有的主宰，
是万神之神，
是万神之神。
但是这些似乎已经成为过去，
但这些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了。
神已经丢弃了他的子民，
神已经丢弃了他们的子民。
当望着这些河的时候，
当看着这些河的时候，
心里百感交集，
心里百感交集。
圣经说，他们当追想起锡安就哭了，
圣经讲到一追想西安就哭了。
究竟有啲咩令佢哋伤痛呢？
到底有什么令他让他们伤痛呢？
第一系因为国破家亡。
第一，因为国破家亡。
锡安就系耶路撒冷。
锡安就是耶路撒冷。
喺主前587年。
在主前587年。
巴比伦围攻耶路撒冷。
巴比伦围攻耶路撒冷。
啊，呢啲人咧残忍无道。
这些人残忍无道。
咁咧，我哋啱啱过咗呢个哈巴谷书。
我们刚刚读完哈巴谷书。
咁咧，当呢个先知哈巴谷咧听到耶和华话咧，神要用巴比伦人去刑罚犹大嘅时候，
先知听到了神说要用巴比伦去惩罚以色列人，
佢好唔愤气。
他们很愤
怒，因为佢知道巴比伦系残忍无道嘅。
因为他知道巴比伦是残忍无道，
系大恶人嚟嘅，
是一个大恶人。
啊，点解神用一个咁残忍无道嘅一个国度嚟去惩罚俾佢哋义嘅以色列百姓咧？
为什么神要用巴比伦这么残忍无道去惩罚以色列人呢？
啊，当时咧，犹大人咧胆战心惊。
当时犹大人胆战心惊。
犹大人奋力抵抗。
犹大人奋力抵抗。
最后咧，城池被攻破。
最后城池被攻破了。
啊，巴比伦嘅军队进入城当中进行大屠杀。
巴比伦的军队进入城当中进行大屠杀。
佢哋剖开孕妇嘅肚腹。
他们剖开孕妇的肚子。
啊，将婴孩摔喺磐石上边。
他们把婴孩摔在磐石上。
剩下嘅人用锁链啦。拉到去巴比伦的当中，
剩下人他们用锁链把他们拉去巴比伦。
他们将耶路撒冷的城墙去拆毁，
他们把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
将城门用火焚烧，
把城门用火焚烧，
将圣殿一切值钱的东西全部都夺走，
把圣殿里面一切所值钱的东西都掳走，
然后就放火焚烧，
之后就放火焚烧
一个本来这么美好的家园。
一个本来这么美好的家园，
就此就变成废堆。
从此就变为废堆，
家破人亡，
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妻离子散，
剩下的人成为奴隶，
剩下人成为奴隶。
在一日之间，
在一夜之间，
就好像从天堂跌落咗地狱一样，
好像从天堂跌到地狱一样。
战争就系咁样咁冷酷同埋可怕，
战争就是这么冷酷和可怕。
就好似今日嘅乌克兰一样，
就好像今天的乌克兰一样。
啊，唔知你有冇睇过一啲而家嘅乌克兰嘅影片？
你有没有看过乌克兰现在的影片呢？
到处都系颓垣败瓦，
到处都是颓垣败瓦。
以前咧，乌克兰咧系一个生活好安稳嘅一个地方。
以前乌克兰是生活很安稳的地方。
啊，佢哋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小孩子咧就早上边，朝头早咧就翻学啦。
小朋友早上去上学，
好开心愉快，
很开心愉快。
啲妇女咧早上去市场买餸，
妇女早上去市场买菜，
打点一切，
打点了一切，
预备晚饭，
预备晚饭，
等丈夫晚上翻嚟，
等丈夫晚上
之后咧，一家咧就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啦。
之后一家就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但系昔日咧，好美丽嘅城市。
昔日是一所很美丽的城市，
好美丽的乡村房屋，
很美丽的乡村房屋，
而家都炸到烂融融，
现在都炸，把它炸到烂烂了。
啊，呢啲地方全部都成为空城，
这些地方全部都成为空城。
咁嗰啲人去咗边度咧？
人去了哪里呢？
我都唔知道嗰啲人去咗边度。
我们不知道那些人去了哪里。
今日我哋大多数人咧都未经历过战争嘅痛苦。
很多人都还未曾经历过战争的痛苦。
如果经历过战争的痛苦的时候，就明白那种的辛酸。
如果经历战争痛苦的时候，就明白那种辛酸。
我爸爸今年呢96岁。
我爸爸今年96岁。
仍然时不时都提起以前日本仔打中国的时候那种的辛酸。
仍然常常提起当时日本人打中国的那种辛酸。
当在讲起的时候，仲感觉佢里边咧有一种嘅情绪喺里边。
当他讲起的时候，你还可以感觉他里面那种情绪。
战乱咧实在咧使人咧有好大嘅心理威胁。
战争可能使人里面心里产生很大的心理威胁。
一方面可能自己性命不保。
一方面可能自己性命不保。
里边有多恐惧、无助同埋绝望。
里面有很多的恐惧、无助和绝望。
亲眼目睹自己嘅挚爱亲朋系要死去。
亲眼目睹自己的挚爱亲朋好友死去，
好多惨不忍睹的事情发生在你面前，
很多惨不忍睹的事情发生在你面前。
之后更要面对生活 上边各样嘅艰苦，
之后还要面对生活各样方面的艰苦。
啊，诗人咧其实咧就系面对住家破人亡嘅痛苦。
诗人面对着家破人亡的痛苦。
第二方面咧，除咗咧，佢啊真系个家破人亡嘅痛苦之外，第二样咧，佢系被人欺凌。
除了家破人亡的痛苦之外，他还被欺凌。
啊，第二至到第四节嗰度讲话。
二到四节讲到。
啊，我哋把琴挂喺那里嘅柳树上边。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
因为咧喺嗰度咧，掳掠我哋嘅人咧，要我哋唱歌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人，要我们唱歌。
掠夺我哋人呢？啊，要我哋作乐啊，作乐啊。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
啊，哇！啊，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啊，诗人呢系一个喺圣殿里边弹琴唱诗敬拜侍奉神嘅利未人。
诗人是曾经在圣殿里面敬拜唱歌的利未人。
啊，但系今日咧，佢唔能够再侍奉神。
但是今天他不能够再侍奉神。
掠夺佢嘅人咧，去取笑佢，欺凌佢。
掠夺他的人去取笑他，欺凌他。
啊，你弹琴唱歌咁叻啊！
你弹琴唱歌这么厉害，
不如你唱一首锡安歌俾我听啊！
不如你唱一首锡安歌给我听吧。
啊，其实系讥笑紧佢哋。
其实是在讥笑他。
你哋嘅神咁伟大，咁有能力。
你们的神这么伟大和蛮有能力。
你嘅圣殿啊，你哋嘅啊，你耶路撒冷神嘅城一都保唔住啊！
你们的圣殿，耶路撒冷城的圣殿都保不住。
你以为你嘅神好巴闭？
你以为你的神很厉害吗？
啊，所以咧，其实咧，呢个属神嘅人里边，人喺神外邦人喺你嘅面前去侮辱你嘅神。
外邦人在你的面前去欺凌
侮辱你嘅神啊，所以可以感受到诗人里边嗰种嘅伤痛，
可以感受到诗人里面的那种感痛。
嗱，我哋咧唔知道咧，诗人系咪真系咧有啊，真系喺佢面前咧去就系被逼去为佢哋弹琴作弹琴作乐。
我们不知道诗人是不是真的是在他们面前被迫去弹琴作乐。
但可能是真的有的，
可能是真的有的。
因为当时他被掳的时候，他们没有自由。
因为他们当时被掳的时候没有自由，
他真的要被逼是这样去要去唱这歌。
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被迫去唱歌。
在这个考古里面，在尼尼微城的在尼尼微城里面，
在尼尼微城里面，
在这个西拿基立的宫当中，
在西拿基立的宫当中，
他们找到一幅画的画，
他们找到一幅画，
情景好像这篇的诗篇，
情景好像这篇诗篇一样。
三个战犯在弹琴，
三个战犯在弹琴，
旁边跟着走的就是一名武装的士兵，
旁边是有一个武装的士兵。
这些利未人可能是被逼在弹琴作乐，
这些利未人可能是被迫弹琴作乐
去娱乐这些外邦人，
去娱乐这群外邦人
如果你被逼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如果你被迫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自己不应该做的，
你知道自己不应该做，
你里面有什么感觉？
你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你里面觉得很多的内疚，很多的委屈，
你里面会觉得很多的内疚和委屈，
很多的自责，
很多的自责，
你感受到尊严被践踏，
你感受到尊严被践踏
其实诗人就是落在这个这样的境况当中，
诗人就是落入这种境况当中，
做了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第三方面他需要放弃自爱，
他需要放弃挚爱。
他的挚爱是什么呢？
挚爱是什么呢？
他的挚爱就是弹琴和唱歌。
他的挚爱是弹琴和唱歌。
第二节他说，我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第二节讲到，我把那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第四节，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第四节，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点解佢将琴挂喺柳树上边？
为什么他要把琴挂在柳树上呢？
代表佢风刀归隐。
代表他风刀归隐。
佢唔再弹琴。
他不再弹琴了。
佢唔想再，佢要将呢个琴去真系丢弃。
他要把琴给丢弃了，
因为当他有一个琴的时候，外邦人要逼他去弹琴作乐。
因为当他拿琴的时候，外邦人就要逼迫他去弹琴作乐，去娱乐大众，
去讥笑他们的神，
去讥笑他们的，
所以佢宁愿去放弃佢挚爱，
所以他宁愿放弃他的挚爱，
佢都唔做一啲令神羞辱嘅事情，
他都不做一些让神羞辱的事情。
啊，唔知道大家明唔明白咧？有啲人咧真系好喜爱音乐。
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有些人很喜爱音乐。
啊，音乐真系佢嘅第二生命嚟噶。
音乐真的是他的第二生命。
咁咧，我有一个姨甥。
我有一个外甥外侄子。
咁佢系做医生嘅。
他是做医生的。
做医生咧，其实十分之忙碌，要考好多嘅试。
做医生十分的忙碌，他要考很多的试。
但系竟然咧，其实咧，似乎咧，音乐系佢嘅挚爱，唔系医学系挚爱。
其实音乐是他的挚爱，不是医学是他的挚爱。
佢几忙碌都好啦，佢都自己要做创作音乐。
他多么忙碌都好，他都需要时间去创作。
甚至系自己出钱啦，为自己去揾人去做歌啦，去出碟啊等等。
甚至他真的是出钱找人去作曲、去出碟。
咁我仔咧都系好爱音乐嘅人。
我儿子也是很喜欢音乐的人。
咁啊，自细嘅时候咧，佢就写 I love music 咁样啊。
从小他就说我喜爱音乐。
话叫佢唔去去作乐啊，唔去搞音乐啊，真系要佢死咁滞。
如果不让他去作曲，不让他去搞音乐，他就想死。
啊，所以你可以去想象一个好爱好音乐、好写诗嘅人，唱诗嘅人咧，佢要放弃挚爱，系呢一件系几痛苦嘅事情。
你想一下，可想而知，如果一个想喜欢作乐、喜欢唱歌的人，叫他放弃音乐，他的挚爱，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
情？但诗人咧，佢有一个睇见。
但是诗人有个看见。
佢睇见咧。音乐或者歌唱只是为来敬拜神的。
他看到了是唱歌、歌颂、敬拜，只是为了来敬拜神。
哇，他去到外邦。
他还去到外邦。
其实他已经失业了。
其实他已经失业。
是不是？他以前是一个利未人，在圣殿当中去敬拜神。
他以前是一个利未人，他在圣殿当中敬拜神。
其实他可以有他自己的才艺。
他有自己的才艺
啊，佢可以喺巴比伦咧揾到一份嘅专业啊，可以去弹琴啊、唱歌啊等等去娱乐大众。
其实他可以在巴比伦找到一份职业，他去作曲、去作乐，可以娱乐大众。
但系佢宁愿丢弃佢自己专业。
但是他宁愿丢弃他的专业，
因为佢睇到敬拜、唱歌只系为神而唱，为神而琴，即系为神而弹。
他看到了是作曲唱歌是为神而唱。
诗人里面很多的痛苦。
诗人里面有很多的痛苦。
很多的忧伤。
很多的忧伤。
当我们很多时候面对痛苦忧伤的时候，我们会自己躲在山洞的当中。
我们面对痛苦忧伤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把自己关在山洞里面。
不跟人说。
不和人说。
很想自己处理。
很想自己处理，
但自己的情绪就一路咁样喺自己嘅漩涡当中走唔到出嚟。
情绪在自己的漩涡当中走不出来。
但系我哋好紧要，我需要讲出嚟。
但是我们很需要把它说出来，
去分享出嚟，
把它分享出来。
好感谢神，我哋今日咧有同行嘅弟兄姊妹。
很感恩我们今天有同行的弟兄姊妹。
有牧养我哋嘅组长。
有牧养我们的组长。
当我哋去话俾人听嘅时候，我哋就被明白。被了解，
当我们告诉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明白、被理解。
被明白、被了解，其实都是一个医治。
被明白、被理解，也是一种医治。
当我们将一些不开心的事讲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个释放。
当我们把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也是一种释放。
好，第二方面，他坚守不能放弃的信念。
第二，他坚守不能放弃的信念。
第五节话：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我情愿忘记又。我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第五节，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这个诗人是一个弹琴的人。
诗人是一个弹琴的人。
如果我忘记耶路撒冷的话，我宁愿去忘记技巧。
如果我忘记耶路撒冷的话，我宁愿忘记我的技巧。
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其实呢，我宁愿我的手是残废枯萎，不能够再弹琴。
我宁愿我的手是残废枯萎，也不宁愿再弹琴。
弹琴佢嘅第二生命。
弹琴是他的第二生命。
所以嚟讲咧，佢话咧，我要爱耶路撒冷。
所以是，诗人要爱耶路撒冷。
我要去睇重耶路撒冷。
我要看重耶路撒冷。
呢度咧，我哋睇到咧，诗人对耶路撒冷嗰种爱慕。
这里看到诗人对耶路撒冷那种爱慕。
爱耶路撒冷咧，就系代表咗神嘅应许同神嘅约。
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应许和神的约。
今日嘅耶路撒冷咧，亦都系代表咗神嘅国。
今天的耶路撒冷也是代表神的国。
啊，虽然咧佢身处喺巴比伦，
虽然他身处巴比伦，
但系个心系啊。系于耶路撒冷，系于神嘅国嘅当中。
但是他的心在耶路撒冷，在神的国当中。
所以第一咧，佢系心永系神国。
第一，他的心永系神的国。
今日我哋好似都系活喺巴比伦嘅当中，活喺世界嘅当中。
今天我们好像活在巴比伦，活在世界当中。
但系我心有冇系喺神嘅国嘅里边呢？
但是我们的心有没有永系神的国里面呢？
啊，神嘅国好似系睇唔到。
神的国好像是看不到的，
但今天很实际的神的国就在教会当中去彰显出来。
但是今天很实际的神的国在教会当中彰显出来，
是一个有形有体神的国在教会当中彰显出来，
是有形有体神的国在教会当中体现出
来。我们今天以什么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呢？
我们今天以什么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呢？
我们的生活需要以教会为中心，
我们的生命需要以我们的教会为中心。
啊，我哋心系喺心系我哋教会。
我们心系教会。
啊，我哋如果教会系有神土嘅时候，我哋就听神土。
教会有陈道的时候，我们要听陈道。
跟教会嘅方向。
跟教会的方向。
啊，去关心教会嘅事。
关心教会的事。
关心神国嘅事。
关心神国的事。
啊，我哋见到咧，诗人咧系心系耶路撒冷。
我们看到诗人心系耶路撒冷。
啊，虽然佢系一个亡国奴，
虽然他是一个亡国奴，
但系佢盼望咧耶路撒冷有一日系复兴。
但是他盼望耶路撒冷有一天可以复兴。
而事实上边咧，啊，先知书好多嘅应许咧，话俾你听咧，有一日咧，其实咧，神嘅子民要翻去耶路撒冷当中去重新去建立神嘅国度。
有很多先知书也告诉他，有一天呢，或神的国会重新建立，会重新回归到耶路撒冷。
所以虽然他身在巴比伦，
虽然他身在巴比伦，
他一好当时好多敬虔的犹太人一直都会为耶路撒冷祈祷。
当时很多敬虔的犹太人也会为耶路撒冷来祷告。
啊，好似喺但以理书里边，
好像在但以理书当中。
啊，当时咧记载咧，但以理咧当时咧系一个嘅总三个总督嘅其中之一。
记载了但以理当时是三个总督其中之一。
啊，因为系好嘅灵性办事得力嘅缘故。
因为他系很多的灵性和办事得力的缘故。
啊，好多人嫉妒佢。
很多人嫉妒。
于是啲总督咧就叫皇帝下一条命令。
于是总督叫皇帝下一道命令。
喺三十日之内咧，啊，无论咩人咧都唔能够向其他神或除咗王之外，唔可以向神或者其他人下拜。
三十天之内，除了王之外，不能向其他的神下拜。
但系但以理知道嘅消息之后，
但以理知道这消息之后，
圣经记载咧，佢一日三次。
圣经记载他一天三次
打开窗户，
打开窗户
向耶路撒冷，
向着耶路撒冷
祷告祈求，
祷告祈求，
好似即如素常一样，
好像素常一样。
啊，所以咧，昔日嘅敬虔嘅犹太人呢？
所以昔日敬虔的犹太人
啊，虽然系亡国。
虽然他们亡国，
但系都系为到耶路撒冷嘅复兴去祷告。
但是他们仍然为了耶路撒冷的复兴去祷告。
去心向耶路撒冷。
他们心向耶路撒冷。
啊，好特别嘅，我觉得犹太人。
很特别的，我觉得犹太人。
心真就系好多嘅犹敬虔嘅犹太人，真系心系耶路撒冷。
很多敬虔犹太人真的是心系耶路撒冷。
你谂下一个亡咗国二千五百年嘅国家。
你想一下，一个亡了国两千五百多年的国家，
竟然咧喺一九四八年去复国，
竟然在一九四八年复国了。
啊，好多人咧已经分散喺全地当中，竟然咧愿意归回耶路撒冷。
很多人已经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他们竟然愿意回归耶路撒冷。
啊，今日咧仍然咧有好多敬虔嘅犹太人咧，好想从去一啲嘅外邦国家翻到耶路撒冷嘅当中。
今天很多敬虔犹太人仍然想从其他国家回到耶路撒冷。
今日我哋要对神嘅，我哋对神嘅国嘅心智都要好似诗人一样。
今天我们对神国的心智要像诗人一样。
啊，我哋心系联系于神嘅国。
我们心要联系于神的国。
要以教会成为我哋生活嘅中心。
要以教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第二，去以神为乐啊。
第二，心以神的教为乐。
第六节佢话：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爱嘅，情愿我嘅舌头贴喺上堂。
第六节，我心若不纪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他以耶路撒冷成为他最喜乐的，
他以耶路撒冷成为他最喜乐的。
如果不是的时候，他情愿成为哑巴。
如果不是的话，他情愿成为哑巴，
不能够唱歌，不能够说话，
不能够唱歌，不能够说话。
所以今天来讲，我们需要以神的家为我们的喜乐。
所以今天我们要以神的家为我们喜乐。
其实环境呢，当时呢是没有改变的。
其实当时的环境是没有改变的。
一班侍奉的利未人呢，仍然在痛苦的当中。
一群侍奉的利未人仍然在痛苦当中。
但是他们以神成为他们的喜乐。
但是他们与神成为他们的喜乐。
正如哈巴谷所说。
正如哈巴谷所说的。
虽然呢环境是十分之恶劣。
环境是十分的恶劣。
但是他可以因耶和华欢欣。
但是他们可以以耶和华欢欣，
因救他的神喜乐，
因救他的神喜乐，
因为主耶和华是他的力量，
因为主耶和华是他们的力量。
他的脚好像母鹿的蹄可以运行在高处，
他们的脚好像母鹿一样可以运行在高处。
好，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我们在困苦当中有什么出路呢？
我们在痛苦当中
有什么出路？我们可以呼求不丢弃子民的神，
我们可以呼求不丢弃子民的神。
第七节，
第七节，
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
第七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
其实诗人呢一个很大的痛苦，
诗人有一种很大的痛苦。
他第一个痛苦不是想到巴比伦人，
他第一痛苦不是想到巴比伦的人，
是想到以东人，
是想到以东人。
其实最大的加害是巴比伦人，
最大的害处是巴比伦人。
但是他的很大的痛苦却是来自以东人，
但是很大的痛苦是来自于以东人。
以东人和以色列人根本就是亲戚，
以东人和以色列人本来就是亲戚，
就是兄弟，
就是兄弟。
一个是雅各，以色列是雅各后裔，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
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裔，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
都是同一个爸以扫的，
都是同一个爸爸以扫，
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来的，
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但竟然呢，当这个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
但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
以东人幸灾乐祸，
以东人幸灾乐祸，
好像火上加油。
好像火上加油一样，
拆毁啊拆毁啊拆毁，直到根基。
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
好多时咧，亲人对我的伤害，
很多时候亲人对于我们的伤害，
真系好难去磨灭，
真的是很难去磨灭，
俾我哋好大嘅伤痛，
给我们很大的伤。
有难嘅时候啊，亲人唔单止唔帮，
有难的时候亲人不单不帮助，
更加系落井下石，
更加是落井下石。
所以喺度咧，系向神去发出呼求。
所以在这里，他向神发出呼求。
哎呀，求神咧系纪念呢个仇啊！
求神纪念这仇。
佢将佢里边嘅痛苦去发出嚟。
他把他里面的痛苦给发出来。
去呼求神啊！
去呼求神，
以致能够可以释放里边嗰种嘅不平。
以至于能够释放内心里面的那种不平。
第二方面咧，我哋亦都可以求神还我公平。
第二，我们可以求神还我公平。
第八节佢话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啊，报复你，将你待我们的那人便尤为有福。
第八节，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待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
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尤为有福。
第九节，哪里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
因为他受到巴比伦人很大的伤害，
因为他受到巴比伦很大的伤害，
他求神去还他公平，
他求神还他公平。
他们怎样去剖开孕妇的肚腹，
他们怎样抛开孕妇的肚子，
怎样将婴孩摔在磐石上，
怎样把婴孩摔在磐石
上，就求神去报复他，怎样对我们的时候，就求神去祝福那些对他们的人。
求神去对向报复他，报复你向他们对待我们的。
有些人去睇见呢句说话嘅时候咧，都可能咧会觉得去觉得系咪应该咁样啊咁样。
有些人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觉得是不是需要这样呢？
神唔系叫我哋要爱仇敌嘅咩？
神不是叫我们要爱仇敌吗？
啊，会要为逼迫嘅佢我哋嘅人去祷告咩？
要为逼迫我们的人去祷告吗？
但系我要知道咧，其实咧，我哋系活喺嘅肉体嘅当中。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活在肉体当中。
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都有一个唔同嘅过程。
我们人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不同的过程。
我哋有阵时真系未得噶。
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行。
啊，原来我哋咧生命去未得嘅时候，我哋真系可以去求神噶。
原来我们生命真的不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求神。
求神为我哋去伸张正义。
求神为我们伸张正义。
求神去为我哋还我。求神咧为我哋还我公平啊！
求神为我还我的公平。
求神去处理啲恶人啊！
求神处理恶人。
啊！求神咧去真系熄去我哋嗰种嘅里边嗰种嘅愤恨啊！
求神咧抚平我们内心那种愤恨。
咁咧神咧系真系咧叫我哋咧唔好自己报复嘅。
神真的叫我们不要自己报复。
但系神话咧，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神就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我要知道神系一个公义嘅神。
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公义的神。
我哋可以为着神嘅公义去求。
我们可以为着神的公义去求。
呢个系冇啊，同呢个圣经系冇冲突嘅。
这同和圣经没有冲突。
啊，所以其实咧，当我哋咁样求嘅时候咧，我哋唔系自己报复。
当我们这样求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报复。
我系求神系自己亲自作主。
我们求神自己亲自作主。
但系神系点样做咧？我哋需要去交托嘅俾神。
神要怎样做呢？我们需要把它交托给神。
咁咧喺圣经嘅启示录里边咧，其实都有同样差唔多嘅记载。
在圣经启示录当中有同样的记载。
啊，当佢打开第六印嘅时候。
当佢打开第六印的时候。
当时咧真系有好多嘅基督徒会基督徒受逼迫。
会有很多基督徒受逼迫
啊，有好多殉道者，
有殉道者。
当时咧，殉道者系就喺度呼喊啊。
当时殉道者在哭。
佢话圣洁真实嘅主啊。
他说圣洁真实的主啊。
你唔审判住喺地上边嘅人。
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
给我们身流血嘅冤。
给我们身流血的冤。
要到几时咧？
要到什么时候呢？
啊，原来咧，当我哋咧受好多苦楚嘅时候咧。
当我们受到很多苦楚的时候。
我哋可以祈求神。
我们可以祈求神，
求神为我哋伸冤。
求神为我们伸冤，
呢个系合神嘅心意嘅。
这是合神心
意。我唔需要去压抑住自己。
我们不需要压抑自己。
唔需要去将我自己里边一啲嘅愤恨嘅情绪去积压喺里边。
我们不需要把自己内心里面的
我哋将里边嘅愤恨要需要化成祷告。
我们需要把内心的愤恨化为祷告。
求神去彰显你公义。
求神彰显公义。
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伤害的世界里面。
今天我们活在充满伤害的世界当
中。我们都可能感受到很多的冤屈。
我们可能感受到很多的委屈，很多的痛苦。
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去学习诗人。
求神让我们有智慧去像诗人一样。
怎样去向神倾诉？
怎样向神倾诉？
怎样坚守不放弃的信念？
怎样坚守不放弃的信念？
亦都懂得怎样去向神呼求。
也懂得向神呼求。
我们一起去敬拜。